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慕道朋友，晚上平安。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一次信仰对谈的系列哈。那我们给这一个系列起名叫做十字架。那我们期待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聊天的方式，来认识我们这个信仰哈。所以呢，很感恩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特别的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聊天。那坦白来讲呢，就是说我是期待各位弟兄姊妹来看我们三位的聊天啊，来听我们三位的聊天。因为有的时候聊天其实是会互相的激发，把我们很多的背后的思考及时的即兴的表达出来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杨锡伯传道，我请杨锡伯传道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好的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很高兴啊，能够今天晚上和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啊。这一个我是在厦门啊，寻石顶教会啊，在学习啊，做传道啊，愿神祝福我们晚上的交流。
好，感谢主啊，谢谢锡伯传道啊，我们也特别欢迎锡伯传道啊。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放心，你们就稍微等候。那第二位嘉宾呢是李英强长老，那我也请英强长老可以打开音频跟大家稍微打个招呼。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李英强弟兄啊，我是在秋雨圣约教会学习做长老的，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两位都是来学习做传道，学习做长老，对吧？他今天晚上会带着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信仰，甚至是学习这个信仰跟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受苦之间的关系哈。对，感谢主。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今天晚上的这一个时刻，让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的对谈来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信仰，也使我们可以借着两位嘉宾的思考和他们生命当中的践行，将这个信仰活泼的展现给人看。主啊，是的，这也是你带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束之高阁的，也不是停留在我们头脑当中的，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实际的这一个实践当中，跟我们整个的思考实践结合在一起的。主啊，就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今天晚上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来这里参加聚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感谢主，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恩主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需要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今晚的我们两位嘉宾啊。杨锡伯传道，是厦门寻思顶教会的带领的牧者。据我了解，应该是一位70后的传道人，对不对？如果今天晚上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状况的话呢，你可能会知道寻思顶教会是一间非常有历史传承的教会。他们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也是中国家庭教会上一辈为主作坚、坚守信仰道路的一个代表。那其中杨新斐阿姨呢，就是锡伯传道的姑姑。如果你关注这几年教会的状况的话呢，你可能也会知道他们教会这几年也一直处在为信仰摆上自己、为信仰征战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也特别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特别荣幸来邀请到这个锡伯传道哈。我为什么说特别荣幸呢？因为我记得这个大概是2018年秋季的时候，那王牧带着我们几位英强长老、德副长老和我，那我们很荣幸的去到了寻思顶教会，有一次在那里这个探访，在那里这个一起服侍哈，非常感恩。因为在那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了 早就听说过的希伯传道。虽然以前早就听说过，但是那一次是第一次见到，并且果然名不虚传。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观念当中，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偏见和误解。什么偏见和误解呢？就是我通常会有这种的偏见和误解，就是通常我觉得有历史背景的教会，一般历史包袱比较重，特别容易固步自封，特别容易这个僵化，特别容易死气沉沉啊，这是我的一个偏见哈。但是当时那几天跟希伯传道聊天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深邃的思想力和教牧实践当中的一些清晰的路径。那所以呢，大家今晚可以期待啊，期待这个信仰与十字架这个主题当中，我们挖一挖希伯传道他的神学、他的教牧、他的实践层面的一些思考啊。感谢主啊。那接下来呢，我来介绍李英强长老。李英强长老呢，是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长老，也是一位70后的传道人，对吧？啊，这个如果你们过去如果有来参加的朋友，过去很多年，如果你关注中国民间社会的话，可能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之前在未信主很多年之前呢，其实就做了很多在我看来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些探索的事情。说句这个玩笑话呢，也是一位风起云涌的人物，对不对？感谢主，这些年呢，主使用他的这个勇敢、智慧、口才和能力，把从前用在这个世界上的力气转头用在了主的教会里。那我觉得这一个是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聊一个这个很私人的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有印象的跟英强长老见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在2013年啊，这个眨眼之间快10年了，对吧？那个时候他带着他的同工团队，请注意他的那个同工团队还不是教会的团队，当年他的那个丽人团队，对吧？那去到我当时服侍的这一个电子科大的团契去做宣讲会，就拉拢我们去加入他的这一个公益的组织啊。这个很感恩哈。那当年呢，这个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深刻的一个第一印象哈，就觉得这人真勇敢，很真诚啊，很勇敢，很真诚啊，这是我当年的第一印象。特别感恩后来他就成为了秋雨圣约教会的长老，因为他成了长老之后，我们的教会打交道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就特别有印象，教案之前的一两年哈，这个英强长老常常私下的跟我聊天鼓励我，天，别再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扑在你那边的服饰上了，过来咱一起服侍，要有国度的眼光，要看见整个国度的需要啊！王牧需要一批的同工，一起来服侍啊，干点大事吧！常常跟我这个这样聊天哈。你知道，如果你在教会待久了的话，其实这些话说出来，在教会界是不太符合什么属灵正确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依然很受激励和很振奋。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真诚，他很真诚的把自己的意向、把自己的看见、把自己对国度的负担，讲出来，并且呢，我看到他那种为主摆上的心智和国度的眼光，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固步自封，也不是一种堂会中心主义的那种的内敛啊。所以呢，很感恩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这两位的嘉宾哈。你发现我们邀请的很有意思，对吧？一位是有历史属灵传承的传道人，一位是新兴城市教会的传道人啊。并且呢，这个他们的特质也多有不同，对吧？但是他们和他们所在的教会都是为主背十字架的教会，虽然他们有很多不同，至少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的相同。他们对信仰与受苦，他们对家庭教会、十字架道路，那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所以我今晚甚至期待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考来帮助我们展现这个议题。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正式的进入今天的访谈和对谈的这个环节哈。那接下来我大概会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会来试着问两位嘉宾一些问题，我会分别请两位来 就他们的神学牧会理念和实践有一些他们的思考和回应。好，感谢主，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就邀请希伯传道和殷强长老打开你们的音频，就需要你们全程就打开你们的音频。
Okay.
因为全程打开你们的音频呢，是有一个好处，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你们可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亮点的时候，有一些思考的这一个闪光点的时候，可以随时有一点回应，好不好？
好。
哦，刚才有一位弟兄说这个陶传道没介绍，对不对？对，这个我就是陶传道，对，我叫陶庆恩。那比起这两位传道人来讲，我就更是小学生了啊，我就更需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了。他们两位是这个今晚70后哈，那我是80后啊。今晚80后采访一下两位今晚70后啊。我是1989年生人，这个可能我的生日比较敏感，对不对啊？没有关系，反正是那年生的啊。这个后来呢，我是从小就信主啊，从小就信主，这个在教会当中，后来去到成都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华西圣约神学院，在那边读书，那也就一边读书一边在职堂在教会当中参与的服事很感恩这些年呢，其实无论是王牧还是殷强长老还是整个华西区会对我都有很多的帮助和牧养哈。对，那教完之后呢，我现在是在山东，我在本地有一些的服事，也在国度当中有很多的服事，感谢主。好，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环节了。王一牧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哈，我特别喜欢引用他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讲的特别的好。他说呢，这些年间呢，只有两种受苦，要么呢是为义受苦，要么呢是为罪受苦。你发现他说的很决绝，对不对？本来我们想是不受苦，但是发现两头堵呀，但是呢，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世俗化的光景表达了一种的不受苦的追求作为我们信仰或者生活的目标，就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受苦，或者说不受苦几乎成为我们整个时代最大的追求。那于是呢，人们的灵性的状态越来越出奇的一致，对吧？我们几乎不再愿意为信仰的缘故，哪怕遭受极微小的损失和痛苦，但是却每一天都极力的为着今生各样的利益、各样的满足绞尽脑汁。那么呢，我就先请两位先说一说，在你们的思考中，那基督教信仰跟受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是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是必须，这个受苦是必须的，还是说可受可不受？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下面所有问题的讨论的前提。这样好吧，我就先请希伯传道来回应，然后请殷强长老来回应。
OK， 好，谢谢庆恩的问题哈。那从王一牧师讲到为受苦和为罪受苦这一个角度上来啊，我们会知道讲到十字架和受苦啊，为义受逼迫这件事，基督徒来讲就是必然的事情啊。因为圣经里面讲耶稣自己是光来到世界，那黑暗就不接受这个光啊。然后呢，耶稣自己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也就是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但是耶稣又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所以呢，我们一定就是跟随他的人一定是会受苦啊。而且耶稣也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要舍己。所以我们的这种错误的欲望啊，生命当中罪恶的动机，有时候都要面对神的调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一个积极方面会因为受苦而被成全啊，也会因为受苦我们会沮丧，但是我们就会更奔向我们的主啊。当然啊，所以呢，受苦这一个题目其实 当然它不仅集中在逼迫上面啊，它还是有更广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啊罪带来的死亡的世界，我们总要面对死亡和受苦啊，所以呢这个基督教呢有很全面的世界观啊，然后呢有非常啊清晰的这个救赎啊，还有复活和更新的世界，所以它的很大层面到细节都非常对于受苦这个主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思想，我就讲一个例子免得太抽象啊，比如说在早期教会当中这个你要知道公元的三世纪或者是二世纪的时候，当罗马世界有大瘟疫的时候基督徒的这一个领袖就呼吁基督徒留下来，在这一个市中心呼吁他们留下来照顾这一些瘟疫中的人，所以他们就比较有存活的这种几率。所以呢，但是他呼召他们说，因为你们有永生，所以呢你们不要逃离，你们就留下来，所以他们会不怕死。而且当他们去扶助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的亲人也去世，至亲也去世，他们的悲哀就不像这个世上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信主的话，他相信他的亲人在上帝那边，所以呢他的悲哀是不会那么悲哀。所以这种世界观和我们的生命其实会使我们对于受苦是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力量。好，我就大概先这样一点分享。
好，谢谢希伯传道。希伯传道特别提到一个词，对吧？受苦跟整个世界观是连在一起的，还不是说我咬咬牙跺跺脚忍过去算了，对吧？是跟我整个的世界观、信仰、生活这个思考都连在一起的。好，谢谢，我们请印象长老。
我就干脆把这个话题从基督教世界观可以再大一点哈，就是延伸一点。原本呢在基督来之前哈，其实人主要的受苦啊是就是为罪受苦啊，当然因为在堕落以后，其实这整个人就落在这个犯罪当中哈，就是没有人可以不犯罪。那么这个苦呢就是这个伴随着罪而来的一个自然的伴生物，谁能够不受苦呢？没有人能够不受苦，因为人人都在犯罪，所以人人都要受苦啊。但是那个时候呢，上帝依然有一个普遍的恩典在约束着这个受苦的每一个人受苦的程度啊，受苦的不一样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在上帝的恩典显明之前，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哈，以色列人还存在这个。他们有上帝的启示给他们，他们依然有这个为义受苦的可能。但是其实万邦万国都在这个为罪受苦的当中，没人人都在。所以佛教所讲的这个苦哈，就是人生实苦，这个在某个意义上讲呢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讲出来了一部分的真相。所以受苦对受苦本身不是那么稀奇的一件事情。但是从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哈，明确的拣选了他的百姓，然后要透过他的百姓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后呢，就有了另外一种受苦，就是为上帝的国度受苦，为上帝的公义受苦，为神受苦。那这一种受苦呢，在新约时代就更加清楚了，因为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本来是上帝。他完全可以不受苦的，但是他却以受苦的方式来成就这个恩典，因此受苦首先成了基督拯救这个世界的方式啊，他透过十字架的方式来拯救了这个世界。那么因此他也对他的门徒说，他说这个世界将来必要使你们受苦啊，必要逼迫你们，因为他们不是要逼迫你，乃是他们实际上是要逼迫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教会的一个比较本质的一个存在的样式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受苦。若有人想要不受苦，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要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所以不受苦的教会是不可能的，只不过看是哪一种受苦， 在哪一个战场上受苦。我们不要把这个受苦，这个像希伯刚才讲的非常好，我非常同意，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把受苦很太狭窄化了，以为就是说受逼迫才叫受苦，那当然不是。就是其实基督徒受苦哈、啊、是有很多层面的啊，但是这个受苦对于真正主的门徒而言，这些苦都是有益处的，是帮助我们这个破碎我们里面的这种被罪捆绑的一些层面啊。这个我就先停在这里哈、啊，就说这我就看到的一个大的画面哈、啊，从创世以来到基督再来之前啊，我们的这个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又看到说，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他不认识上帝的话，那么他所受的苦是什么呢？他所受的苦，他就是在某个意义上讲，他的多少痛苦就是冤枉受了，他
白受了，对吧？
对，他白受了，不明白为什么受苦。其实苦难每一次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瞥见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是他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嗯，
对，好，我先谈到这里。
啊，谢谢。我发现这个信仰或者说十字架带来了这个受苦意义的转折点，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好。谢谢，感谢主。希伯兄还有没有回应？
没有，我觉得英强在这方面啊谈得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在世上所有的苦难啊，上帝也在一切当中在运行，所以啊我们怎么去看它，怎么去理解它，它本身就是要在一个啊基督教的世界观，在上帝所启示的最真实的世界里面去理解，其实它会很不一样，否则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世界观会非常深刻的去影响到我们对苦难的观念啊，比如说你是佛教的世界观，你是一种轮回式的，所以呢，你的整个教义就会影响到你会去认为说苦难是虚假的啊，苦难是一种我们要破掉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呢，他就不会很真实的去面对，他一看到别人受苦，有可能像我认识的一些佛教徒，他们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就觉得汶川地震那一些的人从这个抬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悲痛，他觉得只不过是这辈子上辈子造孽，这辈子来还。所以呢，我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执着这件事，所以他就会变成他就觉得自己失去了一种人性，这就是一种的不一样啊。那古希腊当中的斯多亚学派，他们对于苦难也会有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用理性去胜过啊，然后呢，我们不要去喊，不要，所以这种会影响到像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非常平静啊，他好像不用去呼喊或者是什么。那现代的现代主义的世界观里面，我们是无神论的，完全是没有神的，所以苦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逃避苦难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科学发明啊，或者是你人生的追求啊，自我实现，就是逃避苦难为最主要的。其实以前任何时代的世界观里面，对于苦难的塑造还是有正面看法，但今天是基本上全部否认掉了。啊，就没有，但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塑造，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有很多不一样。像我被罚款20万，对不对？罚款20万，那我就慢慢想，上帝为什么临到我身上？哎，后来我就比较清晰嘛，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不断组织聚会，所以屡教不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认为这些官员或者这一些要整我的人，他就一直觉得我肯定是用宗教敛财，对不对？现在庙都可以承包这个一年几百万，他们就会想这个人肯定是怎么老是讲不听呢？对，肯定是，所以一定要整他的经济，对不对？肯定是这样。那我就觉得哇，那这样是一个蛮好的事情。第一个，我没什么存款。对吧？那我也没有房子，你整我可以啊，就正好我可以把我的财产给你看看，看看有多少。所以我们变成一个见证，对吧？他们没有机会啊，他们一打基督教就觉得打邪教，对吧？就觉得他们特别正义凛然。那我们这个上法院，我们在讨论，我们让他看，其实无形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正在向他们做见证。哎，他们觉得，哎，这群人可能不一样哦，和他对于一些原来宗教的理解不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不一样啊，就不一样的，这个确实有一个蛮深刻的影响。
是我补充一点哈，刚才有意思哈，刚才希伯也其实提到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有一个翻转，就是把我们信徒的受苦其实有一个翻转，这个翻转如果没有被我们看见的话，我们就常常以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以内受苦，然后就以为就完了，但是不是。但我想刚才我想到一个比喻哈，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造剑的大师哈，他拿一块铁，他在这个炉子里面就来这个烧这块铁哈，然后这个哇这个烧的通红啊，你说这个铁是不是在受苦呢？他肯定受苦，什么这个高温呢、啊、是吧，他里面他原本属于他的一些东西就分解了，就没有了，然后他就然后烧了之后他还拿出来锤啊，然后使劲的锤，那是不是在受苦呢？这可能也是在受苦，因为原来我是这个形状的是吧，你把我打变形了是吧，我这个一直在被你击打被你锤打，但是从这个铁来说我肯定是在受苦啊，但是他如果他不明白这个受苦的意义是什么的话，那这个苦他就真的他这个当中他就会挣扎，就会痛苦，他就会喊叫。那我想这种受苦啊，基督徒在世界上受苦就有点像是就是这种情形，我们是在上帝的手里面被他锻炼成啊一个和他使用的一个兵器哈、啊。可以来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来进攻的。那这个进攻如果他不把你打得足够的这个锋利哈、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邪恶的败坏的这个世界当中来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锋利哈、啊、是最后你看到结果，但是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刚才有一位肢体引用了这些经文啊，就是说我在苦难的炉中啊，我在苦难的炉中来啊，要检验你啊，我熬炼你啊，就是看到上帝他的熬炼哈、啊，他对他的子民的熬炼是对他的这个，首先是对这个被熬炼的人是有益处的，其次呢，也是为着这一位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主体啊，就是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一层的话呢，就像希伯刚才讲啊，他翻转过来以后，他就想说，那我被罚款这个事情，除了我自己会受损失以外，那还有什么益处呢？是吧？还有什么好处呢？他就哦，原来看到说，主是我把我这样子来使我受这个苦呢，原来是要让我来见证说，传道人这个我们这一种宗教的这个教职人员哈，这一种中国现在开始有一种行业叫宗教教职人员，就是我们这一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是怎么服侍教会的？我们在你罚款的过程当中，其实倒是有机会来见证主的恩典是我们的满足，我们不是在这事情上来图钱的，那这个给了我们见证的机会。其实我想希伯他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我许多的传道人，包括王一牧师啊，包括其他为主做监的人，他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世界把他们关起来了，其实不是，其实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向这个世界发起了进攻啊，就是以受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发起进攻，然后告诉这个世界，你用捆绑一个人的身体的方式，你以为你成功了，实际上是我们成功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本我们没有机会啊，我们讲我们说，哎，我们信主是非常好的，信耶稣得永生。你听到六个字，你觉得哦，信耶稣永生，以为是得好处。但是你现在看到这种见证以后，你就在这个当中，你就可以去听到一个真正的透过十字架的方式所传的一个十字架的福音啊，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想的？这就是那位作者，对吗？那位在天上的作者，他定义要如此的时候，我看到，所以受苦的十字架的这个翻转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谢谢啊。
好，谢谢应强兄。对，我觉得这个仅仅抛了一个问题，我们就聊嗨了，对吧？从世界观聊到意义的转折，聊到内在对我们的塑造，外在对世界的见证，我觉得这个受苦的这个议题就可以很广，对吧？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还得继续往下聊下去啊！我希望再抛给两位一个问题啊，既然 两位都提到了基督徒其实是需要受苦的，或者说受苦是有意义的，是跟世界观连在一起的。那么我就请问你，在你们两位的思考当中，有信仰的人面对苦难的时候跟没有信仰的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会有哪些不同？或者说我问的再稍微更尖锐一点，应该有哪些不同？这次我们先请英强兄先来说。
其实刚才有我把刚才西伯兄讲的那个里面我稍微总结一点拿出来说哈，就是我想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呢，受苦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是千方百计要回避的要逃避的啊。当然这个可能是可能有一个古代和现代的区分哈、古代人可能即使没有一个像我们这个有一个明确的就是三一对三一的真神的这个信仰哈，他可能也不完全把受苦理解成是消极的。那么在现代意义上讲的话，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人的话，今天不信的人他真的是就是是要竭力的逃避一切苦难。他的人生当中如果说你告诉他说你大概只能用这个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这一类的话，可能跟他讲一讲说有可能苦难还是有一定益处的啊，那个益处他也是指向今生眼睛能够看得见的，甚至非常短期的啊，比如说哎，我一锻炼哈、锻炼我肌肉受苦，但是呢我身材苗条啊，你跟他讲这个呢他可能还觉得还听得进去。但是如果告诉他受苦有一种真实的啊真实的价值，那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所以有信仰的人他在这个上面是完全不同的哈、是完全不同的。我先回应先给西伯兄。
OK,
西伯兄。
好，谢谢。确实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哈，我会觉得。但我在想说讲不一样之前讲一些一样一样的事情，就是实际上在我们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常常会有两个面向的攻击啊。第一个面向的攻击就比如说你比如说生病啦癌症啦，或者是你被关啦，它有一个肉体上面的痛苦。精神上的压力，这些都是一个直接的攻击。但是呢常常会伴随的有一个属灵的攻击。那个属灵的攻击是什么呢？就是属于比如说这个就是魔鬼就会在你心中撒下一些的话，比如说上帝不要你了，你看你现在就是犯罪，所以上帝才让你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啊。然后呢你看你也没有表现得多好，对吧？所以呢你受苦是罪有应得的。那这种肉体性的和属灵性的攻击，我发现就是非信徒也有。非信徒也有，但是他很难理解啊，所以他遇到一个很大的苦难啊，他也很容易啊，身体一样的跟我们一样，我们逃避不了这件事，都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呢他里面就会讲就在想我以前是做错什么事，老天爷现在在罚我啊，或者是突然在想说那我现在是在为以前在还债啊，这样子。其实他会也会隐约的感受到一种属灵性的攻击啊，只是他没办法去谈，他就会在这种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会觉得面对这个事情就是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就会有产生一个蛮大的一个区别啊。那个区别是什么？因为基督徒有福音，对不对啊？有福音什么意思？好，我现在受苦，但是呢属灵上的攻击我会抑郁啊，我会觉得好像是不是神在审判我或是什么。但是你现在要快快的回到福音上面，福音上面是上帝呢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对吧？所以呢他已经为你遮挡一切的罪他从来不会再接受在基督之外任何的赎罪，包含你现在受苦不再为你自己赎罪。因为上帝只接受一份来自耶稣基督的代价，他不会接受基督代价之外任何的代价，救赎完全是耶稣基督自己做成。所以呢这个东西会使你 开始心里面知道我不是被神惩罚，我即使是犯罪而受的苦，可是基督里面已经帮我消除了，所以呢，我在属灵上是一种平安的啊，是一种笃定的。我知道我人生如果没有基督，我一定也是走向地狱的火，会更糟糕。可是我至少在基督之救我之后，甚至我死亡之后，我有个永远的家，所以这个是确定和安全的保障。所以那一份属灵的攻击是会被消除的，也会使你真正知道那个世界观啊，基督徒的世界观的真实。而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根本没有，你一直会挣扎在你的罪疚啊、和你现在受苦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中，你一直觉得有关系，又要偏偏说没关系，可是你又觉得不甘愿，然后你的无神论世界观又告诉你，你不过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又有什么呢，对吧？但你又觉得意义不止如此，所以那种纠结和挣扎，我会觉得是更痛苦。所以我会认为，如果从福音的能够让我们及时的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清楚。所以因为我看很多长辈他们的下监狱啊，受苦的这种生命啊，他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思想福音走出来，没有这一个是很难的，你一定会在很大的罪疚和属灵攻击之下啊。我就说有就是这一个苦难当中那个很个人性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对，希伯这个讲的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种二重性哈、啊，就是我们既是属天的、
哎，
然后我们又活在地上，其实我们活在肉身之内哈、啊，就是其实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做出来的这个反应，既有从肉体做出的反应，又有从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做出的那个反应，这两个反应其实就是大概有点像是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当中保罗讲的哈，那两个律的交战，就是就我里面那个新生命而言，我会知道这一切苦难的价值和意义，我应该从属天的这个从永恒来看，我应该这样来看，但是我里面同时有一个肉体的情欲的那个我，他会告诉我说，哎呀，这个苦啊真的就是苦嘛，因为苦本身就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是吧？这个身体他总是要告诉我说，这个我不想要，我不喜欢，谁喜欢坐牢呢？谁喜欢被罚款呢？谁喜欢这个颠沛流离呢？谁喜欢在这世界上被人鄙视？没有人喜欢这个，我们肉体里面都不喜欢，但是这两个东西的交战哈，但是这个交战哈，这就恰恰是这个基督徒他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反应，就是如果说没不信的人，他不会在这个上面有纠结，他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希伯刚才讲的呢，其实这个是苦难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叫扩音器哈、啊，这是大概路易斯写的是一个比喻哈、啊，就是其实每一次受苦的时候，其实主都用一个机会啊，用一个大号的这个扩音器向他宣讲说，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子，你要来真的来对自己的生命真诚。但是真的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真的就听到了哈，就以前听不懂的福音，他忽然就明白了哈，就明白了原来自己有限，原来自己有罪，原来自己受的苦是那样的一个情形啊。那然后他回转了之后哈、啊，那个时候。再在那个重生之后，对这个苦难的理解和意义就不同了。对，我想，我觉得希伯刚才的那个特别宝贵。对，
是啊，非常谢谢两位。我觉得这个两位都无一例外的把，就是信仰当中的受苦引向了一个超然的层面，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呢，在肉身的沉重当中呢，没有信仰其实是没有那个层面。一旦没有那个层面，甚至连苦难本身都失去了重量，或连苦难本身都是轻浮的，或者说是矛盾的那个过程。但是信仰的这种二重性虽然是丰富的，但是它却不是矛盾的，它却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对苦难的认识思考当中啊。感谢主啊，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我还是需要快速的推进下面的采访啊。 或者呢，我想请你们两位继续的来分享，因为刚才呢，我发现两位都提到了受苦跟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对吧？那么我就想请两位来分享说，在信仰当中哪一些的基本信念啊，可以处理人生当中的苦难的议题？我说的这些基本信念，比如说神存在，等等这一类的，哪些的基本信念可以给受苦的人带来力量？因为我们虽说信仰可以给来，但是呢，刚才讲的还是不够具体，对吧？我们再聚焦一点，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可以给一点你们的经文的依据。我可以先请希伯兄来回应。
好的。一些基本信念哈，我就想到什么讲什么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实际上苦难你也不用太过于，就是我们刚才讲肉体的受苦、属灵的受苦或什么，就是它是真的受苦啊，基督徒会面对受苦。那圣经当中呢，实际上是有哀歌，就是那一些作者非常痛苦，然后他们就甚至整个生命就倾倒在神面前去祷告去呼喊啊，然后呢甚至有很多的愤怒他都表达出来啊。所以呢对比其他，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当中的这种啊真实的呼喊我觉得就很重要，就是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可以向神叙述，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完全赤裸裸的来到上帝面前说，神让我受不了了啊，这个是我就是这样的可怜的光景啊。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已经被收纳为孩子，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坦荡的心去讲，我们不用去隐忍啊，我们也不用去害怕别人的一些的感受。那当然受苦喊出来总是要舒服一点嘛，对不对？就是。你去探访医院里面，很多人在苦难中，你不让他哀哼，哇，那更痛苦啊！这个是我却觉得，其实这些都有很简单的一个基本信念，但有时候确实也会被磨开哈、啊。但是当然还有，我就想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就比如说是基督的死，它会带来一个很深的体恤啊。那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全世界最好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哈 他作为人的地位他是完全没有益处，他应该得一切的奖赏啊，但他却惨死啊。那我们今天呢，这种败坏的人，所以我们一对比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哇，基督的苦难实际上他是非常大的，也非常的冤屈。所以从某个角度，他会医治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神没有逃避世人的苦难。他进到这个世界，那这个东西，我发现其实很多长辈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在不能胜的时候，有时候就看见基督走在这个哥哥他上，神有时候给他一些异象，哎呦，他就泪如雨下，他知道他的主也没有脱离这样的一个苦难啊。那我在牧会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弟兄姊妹也是会透过。神借着十字架的提醒使他有那种能力去胜过现在的一种苦难啊，这一个因为他深深的感受到上帝的一种体恤在他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我是印象特别深刻，像我父亲在2011年过世的时候因为他就心脏坏死2/3，所以他完全就不能够动。然后呢他又日夜颠倒，然后再加上每一两个小时就会拉稀啊什么，就是所以就要不断的去帮助他啊。那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故宫没有得睡觉就会很痛苦，所以那个故宫就不愿意帮助我父亲了啊。那我只要家里唯一的男孩子，那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也差不多过了一个礼拜，我也差不多要晕倒，我也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所以很痛苦很痛苦。那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中午，然后我妈妈就带东西到医院来吃，然后给我们吃，我就在旁边，有一个姊妹就跑过来然后说哎呀就是要来探望我们。那我父亲也是传道人所以他就过来看望。那我就是心里就很讨厌，为什么？因为我很累了，我没有心思接待你 我没有任何精力了，我会想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你现在要来，我现在最累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不理他，我就自己吃自己的东西，我妈妈就接待他啊。然后那个姊妹就说，就开始，就是那个姊妹就说，姊妹啊，你很不容易，说我妈妈你很不容易啊，这个真的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很难经历苦难。我的先生哈，有好几年的时间他都是这个都是这个什么躺在床上瘫痪，我服侍他很多年，我不知道我怎么经过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经不过。然后他说那时候最糟糕的是我的女儿，我一个最爱的女儿，最属灵的女儿，最爱主的女儿，她呢得了那个卵巢癌，然后晚期她跑到北京，不敢让她知道，自己医，然后呢没有成功，所以她埋葬她的先生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后埋葬她的女儿。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经过了，但是是神的恩典啊，就是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你知道我在旁边，我就因为我是就不是很远，我听到他在讲了，我听了就泪如雨下，我听得泪如雨下，我心里就有力量，我就说我就赶快跟他握手，我说感谢上帝让你现在对我说这些话，对吧，让我心里知道上帝知道我的生命是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要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它不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基督可以补足基督的患难来救我们，不是代赎意义上的，而是参与上帝的国度当中。但是这句话让我在当时跳在我心中，就是上帝的受苦和我现在的受苦是连在一起的，他能体恤我，他就是为了体恤我们在经历这种生离死别一切的痛苦里面，他说我也来了，我也这样做。所以这种体恤使我们是会真的是会振作起来，是有能力，是会重新想啊，其实不是我最惨啊，是我们的神还和我们同在。所以我觉得十字架的受难这件事情是真的对很多在苦难当中的人的一个很深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支持和一种体恤，这点就很够了啊。OK， 我就分享这一点啊。
感谢主，非常的好。十字架这一个基本的信念其实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甚至给每个人带来的那个力量点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却是非常大的力量。感谢主。抱歉我刚才忘了英强兄还没回应对不对这个问题。
我简单说一点，我觉得希伯来讲的很好，就是不是理论上去讲这个，而是说透过这个很现实的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来回应。那我稍微讲的理论一点啊，理论一点的讲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从上帝的他的权柄啊，他的掌管，他的同在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些基本的这个信念哈，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对抗苦难对我们的侵蚀。如果我知道上帝他的权柄，他是至高无上的主权，他是全能全知的，就像希伯来刚才讲的，就是说我知道上帝知道这一切。我在这受苦不主他不知道吗？他知道这一切，这个好重要的是吧？他知道啊，他有没有能力把这个苦难挪开呢？他有能力啊。如果我知道他知道，而且他有能力挪开，但是他定义没有挪开，那这个对我在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一样，对吗？然后这是从他的权柄啊，他掌管的意义上讲的话，他就实际的使这些事情都发生。那我在这个当中哈，我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经历这个啊，就好像其中哈，就是这个刚才希伯讲到的这个耶稣，他原本啊，他是可以去掌管天地万物的啊，他完全可以改变这个他的这个方式哈，但是他没有，他定义顺服来经历苦难。当耶稣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又知道上帝掌管一切。那这种看起来矛盾，但是实际上又是主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同时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时候，我想对这苦难当中的人是有极大的安慰。 再一个就是同在哈，同在就意思就是说，主在我受苦的现场，不是我独自在受苦啊。其实我若是独自受苦的话，那真的我是没有力量。那若是啊，我在基督里来认识苦难啊，我在基督里来承受，我来支取力量啊，我来走过这个苦难。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我就简单就是讲这个，我觉得这个三角哈、啊、也可以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视角来帮助我们。哎、
嗯，好，谢谢两位。刚才我们梳理了苦难跟信仰之间的很多的关系哈。我接下来想问一个比较实践层面的一个问题，就在信仰人生和生活当中哈，就在你们两位的思考当中。受苦会有哪些好处或者有哪些坏处啊？对，这个你可以不展开，但是呢你需帮助我们罗列一下，在你的思考当中觉得受苦可能会有哪些好处，可能会有哪些坏处。如果是这个坏处的话，那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竭力避免其中的一些的危险。 OK， 那我就先请印强兄来回应。
那我就只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了哈，我就直接从正面讲了，就不需要讲的很全了哈。那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受苦的其中的一个益处呢，就是使我看见罪的真实啊，我的人的本相的那个真实，因为真的是在这个受苦里头哈、啊，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苦哈、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如果夫妻不吵架，你就会不能够认识到你自己有多败坏啊。夫妻会吵架哈、啊，这个是对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帮助的啊。这是受苦的益处之一，就是说你认识到人的本相，认识到人的罪，然后你认识到人的罪以后，才会有机会更深的认识恩典啊。所以这是受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说你会知道你需要恩典，你必须依靠恩典啊，这是第二个益处。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受苦呢，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的对这个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感官哈，或者说叫认知能力呢，会变得敏锐一些。就是苦难它有一个好处，就有点有人讲说，那吃苦瓜可以让你眼睛明亮，这个，但是那个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基督徒吃些苦呢，可能会使得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对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本相哈、啊，就是会对罪会多一些敏感。我们会对天国会多一些向往，那个圣徒永恒的安息，如果不是在苦难当中，其实是很难的。你让一个一生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的人，你让他讲说，让你来默想天国，若默想永恒，这个很难的。他自己日子过得很好，顺风顺水，什么事都很好。所以这算是第三个益处哈。那我想第四个益处呢？那可能其中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这个本来是基督徒在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要有的一个就是主赐给我们那个生命的益处。但是在哪里与基督联合呢？其实我们常常希望在这个基督的能力上哈，在基督的这个美好的品德上，在基督的这个他的权柄上，最好与基督联合，在与复活的基督联合，与高升的基督联合。但是如果不是首先与受苦的基督联合，与钉十字架的基督联合，其实人是没有办法真的与复活和高升的基督联合的，是吧？所以我想这个是对这个我简单罗列这几层的益处吧。然后坏处呢，我想先讲一个坏处啊。我觉得受苦呢有一个我想讲两个吧。一个呢就是会使人软弱。受苦会使人这样，它会使人在这个 因为苦难就是一种，就是刚才西伯兄讲的，就是说其实从肉体和属灵上苦难都是一种攻击，这种攻击会使得人的身体的状况和灵性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变得这个低沉啊，就是受苦会使人进入到，要么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我被打了，那我会身体很痛嘛，是吧，我就可能会身体软弱，就是这个就是身体的软弱也是一种软弱哈。那如果我处在一种这个受苦的带来的一种属灵的低潮当中，那其实这个时候也会啊，就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损害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受苦还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受苦如果说我没有受到这个损害啊，我的受苦当中我稍有一些的这个稍有一些的得胜吧哈，或者稍有一些的坚强，那受苦有一个坏处呢，会使人自义，会使人骄傲，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坏处可能比前面那个坏处还要大，就是所以有些人他受了苦，本来这个苦他使他已经得到了益处，但是他没受苦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骄傲，但是受了苦之后他就越发的骄傲起来，他不认识自己了，他不知道，他以为好像这个在苦难当中他不是依靠恩典，他好像是依靠他自己比其他人更加敬虔啊，更加爱主才走过来的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就非常可怕，这会使他落入到一个更加可怕的一个陷阱里面去。但我先罗列这几点嘛啊。
嗯，好的，嗯，好，谢谢谢伯兄。
对。几乎都被李英强讲了，就是确实从坏处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太阳可以使这一个蜡融化，也可以使泥变得更加的硬，没有用处。所以呢，实际上感谢苦难啊，什么这些正能量的话，并不符合真实的状况啊，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确实很多的人因为受苦就变得更加的败坏和更加的破罐破摔啊。其实基督徒能谈到受苦的益处，那绝对是因为有一位上帝啊，有一位这个受苦的神，也有一位复活的神和一个将来的世界以及同在的神。所以刚才林强兄讲这些这个只有在这个有神的信仰当中，他才会理所当然，否则他只能推向了你的生命可能更加糟糕的一面上面去啊！如果没有推上去的话啊，那可能我们在经历一些，是因为那些苦难不至于把你完全摧毁啊。就是说，上帝还在慢慢释放，好，就好像说军训的苦难，它是完全是在塑造人。那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怎么知道下一个苦难你承担得起或承担不起，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他的一种淡定，就是我一直在神手，永生的问题解决了等等这些，他会帮助到我们啊，这个去面对苦难。所以呢，因此像说的，所以我很赞同英强兄他的这种叙述啊，这个是没问题。还有包括我们的自义这和苦读啊，这个其实在受苦当中的时候也会出问题啊，所以也有可能。我们会变得刚愎自用啊，我们如果不在福音里面看见自己是一无所有啊，或者是我们的罪比我们想象的深，那基督的爱比我们大，完全不靠自己，那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就积攒自己的义啊，我们以后就会去训别人，然后看轻人，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去什么去压迫人啊，然后我们已经走过5000里了啊，你呢还没开始等等，我们可能会不是一个好的引导者，反倒是一个律法主义很强。其实我们要说，我们的长辈当中，也不是每个人都真的一直保持在福音里面，就是有的人就后来就为着他受苦的经验，或者下监狱的经验，就变成非常刚愎自用，非常的在教会当中霸权。其实你知道，这就是人性的软弱啊，就很深的软弱。我只是重复一下。英强兄所讲的啊，当然啊，对于基督徒来讲啊，受苦就揭露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到底是什么啊。可能我们以为我们很爱主，可能我们以为我们啊很容易顺服主，对吧？那这个日子好的时候啊，背十字架的歌唱得可大声了，对吧？等到环境一来，哇，突然发现这个 真的是唱得好听，做得非常难啊，确实是这样。我们很容易的苦难就会打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信，然后呢，这就是好处，促使我们审视自己原来那种软弱的心啊，刻薄的舌头啊，懒惰啊，不同情别人啊，焦虑啊，苦读啊，这些东西没受苦你还显不出来，一显出来才发现，哇，我真的是比我想象的糟糕的多，我真是需要耶稣基督啊。所以呢，受苦也当然会给我们有很强的同情心啊，而你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一点点逼迫，那比起你们秋雨圣约教会昨天是三周年，我真的是非常敬佩你们。就是说比起你们来讲，我们所受的真的很少。我经常跟小飞，就我太太在谈说，你看这个我们这边就是用法律整我们，你看多文明啊，还不错啊，你知道吗？好，就是你看看那个别的教会现在，哎呀，像山西的呀，像这个成都的，哎呀，我们真的是说实话是真的比不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重新回去看我姑姑的见证日记，看他们以前在监狱以及他们受到的压力，还有包括看其他的长辈，哇，完全我个人觉得是不一样的。我就很能体会，这以前看着就是觉得反正上帝摧枯拉朽，在监狱当中就永远与他们同在，好像没事一样。其实现在发现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吧？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受苦荣耀的一种观念啊，就其实现在因为你经历了，哇，你开始明白，其实这件事这个不是容易的，看东西那种真实性是不一样，和你理论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他当时表达这个意思，我为什么没看出来呢？原来他的压力在这边我没看出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所以一旦我们经历相同的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再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很容易帮助到人，否则我们真的是很虚无缥缈。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的教会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这一些的苦难，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扎实啊，我们可能理论太多，所以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塑造，因为他绝对不会做错任何事情。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会个人觉得，就是当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为主来做见证，因为你自己看我的感觉，我们的长辈啊，或者这一些走过来的人，你会说哇，他们坚持下来，那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信靠上帝真是很真，世上的人一看就会觉得哇，这么难你还能够愿意走上去，出来以后还这么喜乐，一点没有监狱的味道。我告诉你，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有上帝，那个上帝一定很厉害，你很自然就在做这个见证，都不用讲了。你知道我姑姑到年老的时候，他也不用讲，别人一来一看到他就很感动，为什么？听说他下监狱十几年出来喜乐服侍主这样子，人家一看到他就很感动，就是这样。为什么他都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为什么他就在见证？除非有一位上帝，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苦难就是上帝真的在磨去我们所有的棱角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使用我们啊，真的做。更往前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一直觉得王一牧师如果以后出来的时候，那一定我相信是更加不一样啊，也更加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啊，求助帮助啊。OK， 我就大概这样子。
很谢主，哇，谢谢两位的回应和分享。那当我在阅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和阅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呢，其实初代教会基督徒呢主要面对了三重的挑战和艰难哈。那第一重呢就是异端的侵扰，可能涉及到的是真理的装备和教导的层面。那第二重的艰难可能就是教会的世俗化，就是世界的很多的潮流打进了教会，这可能是涉及到教会如何牧养人心的层面。那第三重的艰难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逼迫， 那这个可能我会归为说这个涉及到教会治理的层面因为他们如何以一种这个天山上之城的或者说一个基督精兵的样式去彰显出来啊。那我想问两位说就你们的了解呢就是当时的就你们的阅读和这个思考了解当中当时的使徒们和教父们他们是如何面对这三者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模式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模式的话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信仰的原则也可以回应说当时他们的这种的思考和应对可以给我们今天带来哪些的帮助和提醒因为我发现我们群里还是我猜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大概有250个房间号我想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大家可能也会关注这个话题我就想两位可以分别有些回应对这个话题
希伯先请
那我先请希伯好
好谢谢我因为我不是博览群书的人所以我也是只是透过一些的这一些书籍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方面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当中就是像教会的世俗化和整个帝国性的逼迫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因为你逃避逼迫就是为了贪爱世界嘛对吧那你如果贪爱世界的话你就没有面对逼迫的能力所以它其实就是当你选择这个你就必然就是会陷入到就是躲避另一个的部分里面所以呢这一个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早期教会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他们会无论什么环境我个人觉得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在完成教会应该完成的职分比如说他们还是坚持聚会虽然他们聚会不可能开布道会可能要有人画一条鱼别人也画一条鱼然后才知道原来是弟兄然后可以一起聚会如果对方画一头猪就发现你在搞什么所以呢他们没办法开布道会可是人数怎么增加那人数的增加其实就是透过他们的生命见证和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减弃婴所以连罗马皇帝都说这个因为他逼迫基督徒罗马皇帝他就说这些基督徒啊不单收养自己的弃婴还收养我们的弃婴就是因为种族在那个时候分别是很大的对吧就是发现他们的这种胸怀所以他就会觉得所以到罗马帝国后期他整个衰落的过程当中反倒促进了国家说那这个我们也要反对弃婴所以这类的东西就会其实他是透过一个很简单的爱心的活出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们分享他们的餐桌并不分享他们的床所以他们有一个坚固的圣洁的婚姻观就给罗马社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所以呢坚持聚会或者是做这一些而且每一次在这个战争或者是这种一个战争一个瘟疫人们逃离那座城市那罗马世界每一个城市都有守护神那个神就崩塌了就他们就不信了为什么神没办法保护他们对吧但是基督徒却反倒让他们感觉到特别温暖所以呢很多的人都很承认在历史上都很承认罗马帝国的这个的基督教为什么能崛起的原因实际上和他们在践行他们的整个信仰是很重要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借鉴就是说我们还是真的像圣经讲的不看环境不看人我们该聚会就聚会该崇拜就崇拜我们该活出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就活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先知祭司君王的功用都应该要有先知的功用我们就是继续的弟兄姊妹传讲真理祭司的功用就是那个爱心团契彼此相爱要建立起来君王的功用我们就是继续的去爱这个世界去在这个文化当中去做见证我们在做这些事我们其实不要太管别的事因为世界太复杂我们的神在掌权就够了我们不要去想太多有一些的人呢就可能麻烦的地方就是他以为 他能判断局势，所以他一看到基督徒都被捕了，王毅牧师都下监了，哎呀，这世界还有什么盼望，我还是不要出来了，因为我对上帝灰心死了。其实这个是很麻烦的，就是我会觉得早期教会它就很单纯，而这种单纯会很好，为什么？因为实际上要不我们等基督再来，要不我们就等下一波的复兴，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对不对？因为 Spivo 之后要不就是有复兴，要不我们的主实在看我们受不下去了他就来了，所以呢你无论都是一个光明的结局，所以我们尽量做吧，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好，那我会觉得早期教会给我们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搞文化建设，或者去整治整个政治，或者去关心他们的下达的下一个命令啊。最近又一个宗教条例出来，他就做好他简单单纯的自己，有时候反倒这个神莫名其妙的就是复兴在他们当中就产生。其实我们中国这样的教会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要说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那种逼迫比我们现在还更加厉害，也更加全面，对不对？但是说实话上帝就在这里面兴起了中国教会现在的基数，现在又在夯实这个地基，相信也是为了下一波的复兴啊。OK， 我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主。
那个问题本身是非常好的，很可惜我没有提前好好准备好，所以只能现场回答一些。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罗马早期这个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十次大逼迫之下的这个早期教会所走过的这个路呢，对我们确实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借鉴意义。刚才你提到的这三个方面哈，就是教会在应对的这个异端的搅扰哈，然后教会的这个世俗化的这种激盼哈，然后又有这个罗马政府的罗马帝国的逼迫。从这三个方面早期教会的回应，我想刚才希伯兄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怎么样活出这个先知祭司君王的这种职分哈，就是做教会分内的事，我专注于天上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福分，而不太早期教会确实是不太去在理论上建构一套说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罗马帝国将来这个带来的这样的那样的这个威胁，这样那样的困难，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对基督的信靠啊。那我想简单的有一点总结是这样，我觉得早期教会在受到的这个搅扰当中哈，我发现从圣经和教会历史来看的话呢，他们面临一个基督教，首先是面临一个基督教犹太化的威胁，然后呢又面临一个基督教罗马化的威胁。就是你会发现基督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的文化当中，其实首先面临的一个威胁就是，其实大家都想把它征用了，就是说最好呢，基督教可能是好的，但是最好呢你要变成为我服务的，是吧？你跟我保持跟我的这个一致啊，你能够为这个，如果基督教能够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复兴啊，这个相适应的话哈，与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复国梦相适应的话，那犹太人一开始他就不会逼迫基督教，是不是？那他觉得很好，那你这个弥赛亚来了，那你证明了你是弥赛亚，不管你什么方式吧，你是大能的，是吧？你这么有能力，那么我们跟着你干，那我干嘛逼迫你呢，是吧？那后面你说你是跟随弥赛亚的，那现在又你这位复活的主又给了你们这个特别的能力，你们动不动就可以行神迹，是不是？那如果你们带领我们犹太人可以复兴我们大卫王朝，那我们这个好，那我们都信了你的都可以啊，是吧？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发现不对啊，不对劲，你们这些人很莫名其妙，一信了主之后把上帝分给我们的这个地你都卖了，你这不是公然的否认你犹太人身份吗？是吧？你想你这摩西老祖宗留下来的律法，这个你都不守了啊，地都不要了，你就否认你的犹太人身份了。那而且你讲的这个教义，这个完全的对我们原来所形成的这一套的这种生活的样式形成很大的冲击 啊，你否定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敬虔的行为的意义，且不要说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人那就直接被你定罪了啊。然后敬虔的人都被你否定了，那我们民族的精英啊，我们民族的这个优秀分子都被你认为是最邪恶的人，那怎么能行呢？那不逼迫你逼迫谁呢？是吧？你必须得与犹太教相适应，对吧？保持一致。所以你看到最早的时候，所以你看连这个使徒啊，使徒彼得啊，连这个最早的雅各哈、啊，这一代人，他都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呀，是吧？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都要都有的时候就有压力，想要妥协、啊，这就是上帝留下来这个很宝贵的保罗书信的这个保罗的见证啊，就说我曾经公开的抵挡保罗，抵挡彼得，他的那个当面抵挡他这个基督教犹太化的这种错误路线，是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为了保证什么？就是所以这个保罗讲说，我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呀、啊。这就是早期教会之后来从保罗开始哈、啊、传承下来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以十字架的道理作为这整个教育的中心啊。当然早期教会在教育的总结上哈、啊、在正点的首先在正点的形成，在教育的总结，神学的发展，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持守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理为中心。那后来他们面临这个很快他们面临基督教罗马化的威胁，罗马人觉得后来就不干了，一开始觉得他们只不过是拿撒勒教门的，后来基督教罗马化的这个威胁马上就来了，说你如果不能够敬拜凯撒哈，就其实今天跟中国教会是不是很像呢？你可以信啊，但是你只要在凯撒下面的鞠个躬，这有什么？这有问题吗？在凯撒下面的鞠个躬啊，这很难吗？你说不，我不去，你不去。你可以保持你内心对耶稣的忠诚吗？是不是？啊，这个，我不反对你啊。我们罗马人是很开明的，我们有万神殿，对不对？我们什么神明都拜。为什么你非得问让你向我们的凯撒像鞠个躬，你就不干？这个
太狭隘了，对吧？
对啊，你太狭隘了，这太极端了嘛，是不是？你说你耶稣是主，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明显带着这个煽动颠覆罗马政权的色彩，因为只有凯撒是主嘛，是不是？只有凯撒是主，你现在搞这一套，那你说耶稣是主，那还得了？你到处讲耶稣是主，那有两个主吗？难道在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主吗？不可能的，只有一个主。那到底是耶稣是主还是凯撒是主呢？所以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个激烈的冲撞。那你想他能够持守，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初代教会啊也依然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持守十字架的道理，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能够抵御哈、啊、这个异端的搅扰啊，当然也能够在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当中呢，反而教会啊，就是加上刚才西伯兄讲的这个哈、啊，他们减弃婴，他们持守圣洁等等，这个美好的见证通过家庭的方式传福音，他们都没有办法。那通过一家一家的，通过他的社交网络，这样，然后把福音就这么传开了，整个罗马就这样被翻转、被渗透，然后真的被颠覆了，是吧？真的被颠覆了，被福音这样的翻转和颠覆了。那可能，也许我们后面历代的统治者哈，他们说这个，那我们要深思哈。那你看基督教这个真的是很可怕，是吧？他这个渗透能力很强，是吧？他这个确实有，就是改变我们的信仰了，把我们信仰的改变，那不行，那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危险，确实也是非常像的哈，非常像。所以如果初代教会所持守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和坚持走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如果在中国不能够被我们珍视哈、啊，不能被我们持守的话，我们其实恐怕哈、啊，你要想要有出路，恐怕是很难的。当然我还再补充一点啊，你讲到世俗化这个问题，我觉得世俗化呢是初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逼迫当中其实我们可能就不太多的去谈到这个，因为大家都东躲西藏嘛，本来在地下，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种世俗化， 其实是隐藏那种世俗化，在逼迫当中那种世俗化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放弃这种天国的视野，我们开始有一种属地的视野来看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世俗化了。我们已经就是说，虽然我们东西不多哈，我们就怎么三个瓶子两个罐子是吧？然后这三个瓶子两个罐子好重要的嘛，所以一定要保住这个三个瓶子两个罐子，是不是？那为了保住三个瓶子两个罐子，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去啊，我们有的时候一定会做很多妥协。所以初代教会不都是得胜的见证？请注意，初代教会其实有大面积的曾经大范围的很多的这种被盗的卖主的情形，但是主保守他自己的教会，保守他自己教会使重要的就是使一些人始终真的有一种热切的天国的热爱。对，所以那时候如果今天想来的话真的好疯狂嘛。有的人他没这个殉道的，就是本来这次轮到他要去殉道了，然后这次有各种原因就把他拿下来了，他会很难过，他说怎么能殉道的机会没有我的呢？那主不喜欢我吗？对，我怎么轮不到我殉道？这个难道主的福分要离开我吗？我觉得哇，这个感这太可怕了，是吧？今天人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如果你今天有某一种教会哈、啊，某一些基督徒，如果是呈现这种特征的话，人们一定觉得这个人疯了，是吧？这个恐怖分子，是吧？这个就是宗教恐怖分子，太可怕了。但是当然，基督教的这样的一种对天国的热切，它不指向对任何人的伤害，对吗？他不只是，他只是他自己甘愿为那个永恒，为那个永恒当中的那个福分甘愿献上一切，这是极其美好的。所以初代教会这个见证里头，不只是在这个圣洁生活上的见证，而这种真正从福音里面啊，对这个基督再来所带来的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真实的渴望哈、啊，那个真实的盼望参与其中。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吧？那种热切，那真的是，我想就像希伯刚才讲的说，我们老一辈那些坐监什么一二十年的人，他们正是带着这种热切，这强烈的末世感啊，那种生命所活出来的那种意志性啊，跟这个地上的人太不一样了，所以以至于。像李天恩叔叔啊，这个希伯肯定一会儿要讲到他，我想我经常听他讲天恩叔叔的故事。我听过李天这个叔叔哈、啊，我也跟着你叫叔叔好吧？那个就是老前辈哈、啊，那个他讲到你说有口才吗？你说有好多神学吗？没有，但是他坐到那里一讲，你就想哭啊！你如果用现在的这个一些。比较愤怒的这个改革宗的这个爱慕者哈、啊、和爱好者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思考和辨析方式的话，那个道简直是要批得一塌糊涂，对吧？就是你这个叫讲道嘛，你讲道就讲你自己，你的完全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也不解经，也不怎么，你这根本就太不是讲。但是他坐在那里随便一讲，随便分享，你发现你的心就被基督的那一个恩典充满，你要被改变了，你会基督的恩典是真实的，基督的爱是真实的。那我觉得这不好奇怪吗？我们受了这么多神学装备，但是我讲的人一点都不感动，是讲的人耳朵越来越发痒痒，要听别的东西啊，异端的反而可能这时候还可爱一点啊。所以我想这个回来哈，就是说我想在初代教会的这个当中哈、啊，那个世俗化里面，我们今天其实要提防一种很可怕的一种世俗化，就是我们如果用一种属地的视野来理解天国的事物，这种世俗化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保住这个，保住那个哈，我们想要这样来啊、无论是我们对自己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个人的名声等等。我们如果都是想要保住地上的这些东西的话，那已经是落入了世俗化里面了。而初代教会后来的那个世俗化，你看当这个宗教逼迫消失以后，那教会才真正面临一个真正的难题了。也许跟很多人想的相反哈，说这个 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一起来，那宗教逼迫一消失，这个在基督徒终于过上好日子。其实那个时候就麻烦了，那时候一种世俗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红潮就起来了，把教会几乎都冲垮了，对吗？当时整个教会几乎被冲垮了。那后，但这个就后话了，我们就不再展开讲了。就说，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现在就要开始来警醒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国从外在环境上讲，也许有一天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就渴望这个外在的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渴望逼迫消失的话，可能我们想错了。主真的爱中国教会，所以现在还有逼迫，使得我们还不那么贪爱世界。如果真的现在这个外在的环境马上发生变化，变得跟台湾一样，变得跟什么什么日本一样，那中国可能迅速的会变成一片福音的硬土，可能比台湾的土还要硬，比日本的土还要硬。就是也许那时候可能有成千上万人的涌进教会，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真实的十字架的道理和十字架的道路就迅速被人撇弃在一边。那最后就基督教不过成了中国的就已经非常成功的中国化的那个什么五大宗教，什么六大宗教，七大宗教之一，然后也很好，很多人信，但是这些信的人到底在信什么，这是非常可怕的。好，我已经讲了很多了，抱歉。
好，谢谢。这个英强刚才讲嗨了，对吧？这个我请七伯兄有没有回应？
我觉得他这一点讲的特别好，就是当时他们要坚持基督是主所面对的这个真理哈，就是在真理层面上的坚持，是影响到他们的处境和所有这么多的艰难，但也是使他们可以存活下来，对吧？当然很多人被盗啊，或是什么。但是历史就像这个大浪淘沙，对吧？就过了以后，那真的属神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说我们中国教会其实被盗的是更多，对吧？但是留下来的那些闪光的都是那些坚持到底的。所以我们如果只读这些见证，我们会以为他们好像很多，其实他们永远是少数人。但他们却像圣洁的种子，却成为复兴的共同体当中最重要的根基。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谢谢英强兄的这一个论述哈。但我在想，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对吧？他会说啊，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就是不爱国或什么？其实不是不爱国。我想起爱德华兹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爱自己的家庭，你会轻视别人的家庭；爱自己的民族，你会轻视别人的民族；当你爱自己的国家，你可能会侵略别人的国家。但只有你的爱在上帝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爱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家庭。所以呢，基督徒其实是爱国，也像C.S.路易斯这样子讲，就是说爱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爱国都是错的话，那我们会把历史上很多的英雄事迹啊，一些的史诗啊，里面的这些伟大的事迹全部扔到那一个垃圾桶里面去了啊。那但是呢，就是得留意，他说至少分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家乡地理人文，我们喜欢我们的食物哈，比如说我真的是去外地很久，然后回来我就很想吃厦门的东西。我每个人自然会爱这些没有问题的，这些没有问题。我们喜欢我们这些，但是呢，当我其实卢易斯说，当我们的爱国心开始隐瞒我们的国家的一些不好，我们的民族的一些缺点，我们已经开始变质了。当我们变成一种爱国主义唯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刻意的抹煞，刻意的去除掉我们不好的东西，刻意的骄傲起来啊。所以C.S.路易斯说，有一个英国人说，我们英国人是最了不起最好的，他说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这样讲。那个人说，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确定我们英国人就是这样。C.S.路易斯因为是经历这个一战二战的人，所以他说这个人就站在了法西斯主义的门口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爱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会变成偶像，是一定会使我们整个教导和基督的教导整个偏离。 这件事如果不守住，其实是很危险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啊，真正建立一个真的是圣经所讲的这样一个超越的信仰，一个普世的信仰啊，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是真的求助来帮助我们啊，就像爱因斯坦生在德国，跑到瑞士进入他的国籍，又跑回德国，后来呢希特勒逼迫又到美国，他就讲了一句话，人不是为国家设立的，国家是为人的生存而存在的，人不是为国家设立的，其实国家是要为人存在而应该有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掉了个的，所以连这种普通他又不是基督徒所以他这句话后来在05年就写在了德国的市那个政府大楼上面，永远在提醒德国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分辨，那包含着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我们不是反对国家，也不是反对这一些的文化当中上帝所赐的美好，或者我们轻视我们的民主，只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小心我们心中的偶像和一种错误的方向。对，求主来怜悯我就补充一下这个谢谢英讲。
好，谢谢主。好，那我想继续推进这个话题我想下面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会对教会的会友和不同教会，因为我知道今天上来的也有很多教会的牧者那最近几年呢我就会发现呢，当然外部的环境也会越来越艰难，但是呢就我个人浅薄的了解的话呢，我会发现其实不同的神学背景，不同的宗派背景，甚至不同地区的教会，或者说甚至就是不同特质的牧者，往往对逼迫这个话题都会有不同的回应并且在这些回应当中呢，很多人呢，就我的发现呢，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关注在处境的层面或者说关注在果效的层面，关注在一个是不是安全的这样一个层面我先退一步说我会觉得说这些层面并不是不应该被关注，我也觉得是要可能有一些策略方法处境的思考的，但是我会比较担心说如果我们仅仅的聚焦在这些层面的话就容易失落背后的神学性的反思和教牧层面的思考会不会就会显得太过于功利主义。所以呢这一个状况呢我想请两位牧者可以有一些的回应你们的思考，和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如何来去面对的。我可以先请希伯兄。
就是我们牧者也是人然后呢有很多的软弱，对吧？常常牧者的关注点是这样，牧者说着是要让大家去爱基督，对吧？然后我们的要营造的属灵气氛是大家都爱基督，牧者是榜样。但其实真实我怎么说，我们牧者的真实就是我们比较爱别人的赞同教会事工的兴旺，教会人数多不多，我们更爱这些东西，而我们是要营造这些东西，但我们实际常常要挣扎的是我们还是一种个人的成功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权力欲望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很自然要保教会，对吧？要保我们的事工，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我们好像很自然的生命的一种流露所以我记得我姑姑当时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他还在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当时在教会服事，后来因为不加入三字就进到监狱里面去
那他们主要是看到很多的长辈为了保教会，为了保这一个神学院，为了保他出的书籍等等等等，他们就是妥协加入了三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大的圈套啊，所以呢已经后悔来不及，因为他已经造成实际的影响，所以当时他们就挺励志的所以我姑姑讲一句话我们都印象很深刻，就是为了基督连教会都可以舍，为了基督教会也不是我们这些传道人的身份代表，我们在别人面前的炫耀的资本，很容易落入到这样的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这一个上面我们可以说他其实跟我们的对主的忠诚是有关系的，你才会显得过于功利主义或不功利主义，这个东西就会显出来。所以呢我记得王一牧师当年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说其实他早就预备好他要下监了啊，但是他说我是真的是希望中国教会有一些的人能够成为时代的见证，但最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有负担，他说要为着这接下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路，对吧，我们在某一些的部分可能就是要叫线上。我觉得他的这个动机是非常的这个很好，我就非常的可以说是很佩服，对吧，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当然我们要说不是我们每个教会都能够向他思考这么远我们也要说回来，就是你也不可能让一个农村的老头老太的教会去思想我们在公益上面的国家层面的政策层面或什么样我们的信仰的一种坚持你会让他们莫名其妙，也没必要。所以呢这种在你讲不清楚，比如说我根本就讲不清楚王一牧师讲清楚的那一些东西，对吧，所以可能我们的负担上面就真的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上帝就是让不同的中国的不同的教会有的人可能这样理解那样理解，但是上帝看的是一个十二支派合起来的一个以色列群体，那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确实会发现神学有些不一样，我们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我面对的挣扎也挺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能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求主让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我们可以为着在不同层面里面持守的人去祷告然后呢去寻求合一和推进，就是这一个是我会觉得是可能会更就是是比较实际的求主帮助好，我就分享这些
我非常赞同这个希伯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是在国度当中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思考和回忆我们因为我自己跟其他教会交往不是太多哈，其实我的教会经验非常缺乏，我基本上只委身过一个教会，对，我就在这个，而且这个教会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风口浪尖当中哈，就是在这个那我呢确实有看到说我们教会的那种一些特殊性哈，就是、说那主给我们王一牧师这样的一位牧者，然后呢也又使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哈得到了国度当中许多的牧者的帮助然后在建制在这个各个方面我们既得到了传统的家庭教会这些前辈的帮助包括希伯希伯虽然这个年轻但是实际上牧会时间很长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希伯不仅是帮助我而且我不客气的讲其实他也是帮助过王一牧师的使得我们能够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历史能够有一个相对自觉的一个传承那我们又受到这个海外的很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帮助就是包括华人也包括西方教会，那所以我们是一个领受非常多恩典的一间教会，那在这个当中就是我们自己走的路呢又就是有一点这个有点难吧，就是说这个路呢就是因为它的 看起来哈，从如果你从外面看的话，感觉这个好危险啊，对吧？这个对抗性很强的样子哈。但是实际上从里面看呢，就是又就是不全是这样一回事啊。就是我们如果从教会里面看到这些不太一样。所以希伯刚才讲的那一点呢，我是非常认同的。其实每个教会呢，确实都有自己的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传承，有不一样的这个局限条件。所以如果我们期待众教会都用一种模式来回应这个处境，好，或者某一种，如果我们认为某一种只有某一种模式才是对的，那个肯定是不太合宜的。但是我也会看到一点哈，就是说我们都是需要小心的，我们都需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小心我们失去了焦点啊，我们的焦点如果不是上帝的国度啊，而是一个地上可见的某一个群体的甚至是群体的可见的益处的话啊，好处的话啊，安全和舒适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比较危险的啊。这个不是我想这个不是说批评某一种策略哈，而是说总体上讲我们都需要谨慎这个。因为我们自己在受逼迫当中，受着很大的逼迫当中，我们依然总会给你至少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你会不那么艰难一点，一种选择你会更加艰难。那人总是会想要选择那个不那么艰难一点的。我们其实付代价，每个人就是都会有一个到某个程度，你会发现其实你是有限的，你走不下去的。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每一个人的情形不太一样。有的人他对这个要付的代价的估量哈，可能是本来就比较低的，所以因此某一种压力来的时候，他马上做出了这种反应。那么可能我有一些人他对这个代价本身的估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当只是这个层面的这个压力来的时候，他可能还没什么事儿啊。这不意味着说他真的是说就能够在所有的逼迫当中都能够站立得稳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想就是说众教会如何来回应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终我们是站在基督的面前来回应主。其实我们不是要回应逼迫者，我们也不是要回应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回应的是主啊，你要让我们这个我们这群人在这个时代走什么路，怎么活，我们要做什么见证。就是每一代人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你还老记得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儿，说那个时候的经验是这样，那个时候那可能今天不行了，处境变了。那我们要还是要回应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那么可能主对每一个教会哈，或者某一种教会的带领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自己呢，当然我会非常期待大家对这个要付的代价呢估计的高一点，对这个时代的黑暗和邪恶要估计的高一点，免得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惊慌失措，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也相信主有他极大的怜悯，即使我们自己就是一塌糊涂的，完全是没有见证，然后甚至是这个是做出很好像很糟糕的这种反应，就是当时看来就简直是没有任何见证啊。但是我也相信在这个当中，上帝依然有极大的怜悯。任何一个人，你如果总是定睛基督他自己的话，即使你曾经选择错了啊，你比如说你在逼迫还没有来的时候，还没有真正来的时候，你就赶紧把教会就打散了，然后就以至于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流离失所，就没有得到牧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看看，哎，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哈，就是这一轮的逼迫可能守住教会的这种基本的这个基本面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自己选择错了，然后就一直错下去，对吧？那我错了就改嘛。 或者说如果说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方向的是就搞错了，就说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在写字楼里面这个公开的聚会，那最后被打得鼻青脸肿，就是完全就没有出路可言，那这个时候我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我就不坚持，我改了嘛，是吧？我因为那个当中带来的那个挑战，那个张力，最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在经历。那弟兄姊妹每一次被这样弄，然后如果说我真的是这个路走不下去的话，没有办法租写字楼，然后这样子，那我就改一个方式，比如我能不能随机的租一些地方呢？啊，随机的租一些地方也不行的时候，我就再改嘛，再换嘛。我不能说我这个路径我已经看定了，只有我这种回应方式对的。那我就必须得这么做，而且我觉得其他人都是错的。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这种这个模式化的这种想法可能都是不对的。但是有一点焦点，我们都不失落的话，我们自己去回应主，我们问主，你要让我和我的教会要在这个时代做什么？对，我想这个焦点不模糊的话啊，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最后构成的是一个丰富的见证，是一个群体的见证。好，我先回应这么多，好吗？
好，谢谢。对，我觉得两位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在面对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好像都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思考的模式和路径哈。那我知道呢，今天晚上来的有好多教会的牧者，我想请你们呢两位，可不可以试着用 frame 的那一个三个视角的方式来提供一下对这一个问题的分析和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是你如何从三个层面上都给他有一些的分析和回应，不需要展开，只是需要把这三个视角全部呈现出来就可以，好不好？我们先从希伯开始啊。
好，谢谢。普雷普的三视角就是从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视角，也就是从准则还有我们的动机以及处境的视角去思考问题。那从准则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福音才是一切的核心和超越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一定所有的事情是为着福音，所以在这个逼迫具体的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耶稣的表达也有说你们不要怕，因为隐藏的事一定会显露出来，对吧？然后呢耶稣也说这层逼迫你们也可以逃到那层所以呢耶稣一会他也鼓励你不要怕他，因为这一个什么那一段路加福音里面上下文里面就讲因为他不能够把你的灵魂灭在地狱当中，当怕那一位，所以我们敬畏主，然后甚至去抵挡是就付代价这一件事情肯定也是圣经的教导，但圣经也告诉我们可以躲避，所以圣经不是互相冲突的，是因为它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更高的原则是福音，为福音的缘故有人又会结婚，像马丁路德，对吧？因为他要对天主教一些东西的回应，那也有人为了福音缘故独身，对吧？像这个保罗，所以呢他只要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他的处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那准则上面福音一定是最高的那我们如果中国进入到像伊斯兰教世界这种特别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基本上连一些正常的聚会就都不可能存在，可能只能几个人偷偷的去聚，所以我们会知道处境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第一个准则上面我们还是以福音为中心，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看神给我们什么的环境，从某有时候我们是新加文主义，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做一些见证，神也给我们开路，有时候我们是两国论的，我们会觉得这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完全的对立，并且可能我们是要完全的不理这一件事情，所以他这种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所以从三视角我会觉得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可以处理和应对的一个方式OK， 我大概就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希伯兄，你讲。
我想这个我再我讲一个相对具体点的这个例子来回应这个问题哈，比如说因为现在有一种做法，就是当局用这个诈骗罪来 来打击教会，打击传道人啊。那这比如说面对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应用三视角哈、啊、来看这个基督徒如何回应啊？我想这个讲具体点的话，我想也许会有一些也有些帮助哈。那、我也太多的思考，但是我想现在现场可以来做一下，像做一个练习题一样来做一下看哈。我想从标准上讲的话呢，啊、因为上帝的圣言啊，圣经才是这个最高的标准，对吗？那但是圣经它本身呢，不是一个一套律法，它是一个很丰富的全备的均衡的，可以使得人在这个其中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楚，但是呢又不是单一的一个选择啊。比如说举个例子，那是不是说现在面临这种诈骗罪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如果被去找去的话，那很多人会面临一个问题，说因为圣经讲，圣经的标准讲不可以撒谎，对吗？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奉献，那我说有啊，我当然奉献了，对吗？你奉献多少钱？那我奉献多少钱？你们教会这个是那个你们的传道是不是从教会领工资？是啊，当然从教会领工资。他这个他拿多少钱？他多少钱？或者我不知道，或者我知道的话，因为有的教会财务还是比较公开的哈，那也知道，那就啊，那我知道我就说了，因为基督徒不能说谎嘛，对吧？基督徒不能说谎，好像这是一个准则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说了，说了结果是什么呢？那确实你会发现，当局用这种方式哈、啊，他就可以啊，就可以，可能你很快你会发现，当开庭的时候，你在那个这个所谓叫询问当中，询问笔录，就是你作为证人哈、啊，但是你只是作为证人，然后你所回答的这些问题，就成了法庭开庭的时候，这个传道人他诈骗罪的证据。那你怎么看呢？说我就是说实话了嘛，我啥也没干，是不是？那他这个判十年，这个判多少年，这个跟我说的实话应该没关系的吧？那迫害他的是政府，又不是我。这个这种简单的这种处理的话，他就不是用三视角的啊，他就是一种简单的说，那我说了实话，我这个跟我没关系，是吧？因为上帝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我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这个标准来行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是。
但是在这个不说谎这个标准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爱神爱人的标准。你如何回答任何问题，你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对你的弟兄的爱吗？你不能够只是，因为如果你只是讲到说我不说谎，但是你可能忘记了，你不说谎你在做什么？你在做的事情可能是为了让你自己避免一点麻烦，避免一点他可能会给加给你的威胁，而使你的弟兄被置于更危险的地步，可能使你的教会被置于更危险的地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思考，你简单的应用这个标准的话，因为你没有考虑到处境，你没有考虑到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看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活的人，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难道你活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不说谎吗？我想你，而且难道说回应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然后再叫不说谎吗？我们当然应该不说谎，没有错啊，这点上没有错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不说谎怎么来实践，对吗？不说谎怎么实践？那举个例子，还是这个哈、啊，就说那如果问到我说你有没有奉献，奉献给上帝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做的事情，如果你指的是这个奉献的话，我是基督徒，我按照圣经做了我该做的事，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不是说你必须这么回答，我说举个例子，就说你当然可以，当然刚才我看到有弟兄讲到，他说沉默权，你知道中国是没有沉默权的，中国没有沉默权，沉默意味着什么？ 沉默意味着付代价。当然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说话。对，我经常想起来耶稣在被巴基斯哈指控的时候，在被比拉多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经常他们问到一句话说，你什么都不说吗？他们指控你这么多罪，指控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嗯，我常常想到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可能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什么都不回答。你回答，你需要回答什么呢？因为你明明的知道他找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陷害你的弟兄，就是要打击你的教会。你回答什么呢？我没什么可回答的，对不起，我不回答你的问题。当然这是最好的，对吧？这是最好的，是的。但是你要预备为这个不回答问题要付代价啊！你愿意吗？对吧？这就是你需要在处境，你面临的处境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在回答谁的问题。如果是另外一个处境，是吧？你问到这些问题，你大可以都照实回答，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在这种处境当中啊，你要怎么回答，才能够既保护你自己的良心啊，又保护你的，又真的是践行上帝给你的最高的标准，就是爱神爱人的标准。这个爱的标准是最高的，对吗？如果其他的诫命与他有冲突的时候，你应该首先要践行的是这一条。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个简单的例子，我想也许在其他的场景当中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思考和应用，就是我的动机是什么，我面临的处境是什么，圣经的标准是什么，我应用这个圣经的标准，我是出于什么动机在应用这个圣经的标准。那我到底是在做，我面临这个处境的时候，我认不认识这个处境，我了不了解他是什么，他在做什么。我面临的处境，如果都不了解，我就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哈，我把这个，我或者说，我很以为说，只要我基督徒做了一种这个诚实的见证，可能能够感动人。你想多了，你可能还不认识他是谁，他是谁派来的，要做什么，你不知道吗？你要知道一下，对吧？所以我想我简单的举这个例子来做一点回应，好吗？嗯，
好的，谢谢。那我想呢，面对每一个具体的议题或者每一个具体的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尝试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做这种三视角的推演，对不对？我也承认说每个人做这个三视角的分析和推演，面对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可能都甚至都会产生差异或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来，都有可能。但至少这提供给我们一种的思维的方式和思考的路径啊，感谢主，谢谢两位的分享。最后，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但是我还是想聊聊这个话题哈。最后的一个话题，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在今天，在许多人眼里呢，其实秋雨是一间比较典型的教会，对不对？或者说在国内是一间极具有争议性的一间教会，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间哈，特别是129之后，就王牧师跟同工们。以及这间教会呢，总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能够引起海内外的热切的讨论。那事实上，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呢，这间教会和这间教会的这个牧者同工们呢，你发现一直都很有特色，对吧？比如说他们的神学体系当中坚持那一个古典的归正的神学，他们的教牧的层面，他们探索长老会的治理的模式，他们在福音的应用的层面思考。基督教教育、政教关系、文化使命等等这些议题哈，那并且在教案之前的两年，他们迫切的推动福音的运动，就好像说再不为主摆上就没时间了，就很多人看就好疯了一样，对吧？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的这些思考跟实践呢，总是会引起注目，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争议，所以我就想请两位牧者有一点简单的回应。第一，你如何评价这间教会？从你的神学思考和教牧思考的角度，你可以回应这间教会的牧者同工们的一些的思考，分析一下他们到底背后驱动他们的神学和教牧思考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类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选择回答说，你认为这间教会的牧者同工们回应时代的时候，是凭着血气之勇？ 还是他们自己神学立场的践行。但是我后面要多加一句，如果你在其中看见了血气之勇，因为我们无法排除这一部分，完全无法排除，那你有哪些宝贵的建议和提醒？如果你在其中看见了他们的忠诚和忠心的践行信仰，我们也实实在在的承认有这一个部分，那你有哪些的宝贵的安慰和勉励？所以这一长串的问题比较大，对吧？可以任选其中的一点来回应，好不好？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先请西伯兄来回应，毕竟殷强长老回应有点不好意思，对吧？OK， 我先，
而且
还是要请殷强回应啊。好，这个西伯兄先来。
好，感谢神的恩典哈，就是我是认为作为整个整个中国作为一个教会的共同体，在神的面前，在同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当中，还有一种处境里面，这一间教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回应，这个回应还真的其他人都代替不了啊！如果全中国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回应的话，那实际上可能就好像德国的当时希特勒治下完全没有人做巴门宣言，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他没有办法真正重建教会的良心。那我是说在这个层面，神给他们的思考和选中了他们所以我是特别的表达这个欣赏，而且是真的是很感谢神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其实不只是这个教会了，还有很多先驱，或者是说有很多弟兄姊妹会慢慢的就显出这些见证来。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上帝的一种恩典和特别的一个安排，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所以很感谢神，也很感谢这个教会在这些年为主所摆上的，也为我们所抵挡的一些的这一个子弹，一切的这一个攻击这个是求主真的是保守继续。那你会说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血气之勇那我们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反省自己。但我就听到这个殷强是刚才有谈到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自义这种骄傲什么。我相信只一旦进入这个征战的时候，这都是逃不掉的反省的部分因为真的是你没有征战你还不会这样想你进入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想这些事情，你的生命一定会在这里面去打转或者思考或者突破所以呢我会觉得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些反省是我们学习的很好的榜样那我自己也是在这过程中在学习这些东西，就是那我就前阵子在学习的就是怎么饶恕这些人就是他们为什么无理的去但是我就会很清晰的去看见，他其实不是我们怎么样厉害灵命好，其实不是，是神对我们的祝福。饶恕的功课很简单，它永远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又要放下我们的尊严和所有的东西？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后果，就是一切这种黑暗的势力，或者是说魔鬼的势力，就在你身上荡然无存。当我们还在恨，我们还在一种的这种反击的心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被魔鬼抓住，我们实际上就不能从那个仇恨的牢狱里面走出来当我们去饶恕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才真的体验到一些这种事情，就是你看王明道下监狱的时候，其实他到最后说我是忍受耶和华的愤怒，他其实根本没有仇恨的，他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上帝本身，其实他就释放，他就不会再去就是你会知道他生命的一种自由其实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事，也是十字架上耶稣第一个的祷告，但是呢却是我们一生是可能很难的事。我很感谢神让我真的碰到这个议题，并且让我真的体会到原来是有这样的释放所以呢我只是说你们一定体会的比我更多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在面对上帝在做这一个见证愿上帝祝福你们，也相信未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教会正在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与你们同在，他
他其实也在我们逼迫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回应，实际上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最近我们教会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哎，你知道两年前我们教会被逼迫七八十人冲进来，然后怎么等等。那一天早晨她做了一个梦，那梦见什么呢？梦见我们家前面站的都是天使，就在道路上，从铁门到路上。然后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早晨，他好像在祷告当中看到这个。我们教会从不教导异象，他也不会看到这些东西，就是特别的，特别的。但是他说那一天就被冲了，所以他也一直有点想不通，后来才跟我讲。那跟我讲以后，我就开始有点想通了。为什么我就想通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实际上和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多啊，像以利沙告诉基哈西的一样。但是呢，还是更重要的就是，上帝实际上在耶稣天使显现向他显现的时候，加给他力量，特别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不是让他挪去这个杯，而是给他有力量面对这个杯。所以呢，说实话，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我们做了多少或者付出多少代价，其实说实话都是神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去面对。然后我这一句这个事件就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以为我们在征战，其实上帝在护卫，他的护卫不是我们想的那一个护卫，他的护卫其实是给我们心里够用的力量，能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挑战啊，这个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重新去认识神，认识神的保守啊，认识我们应该做的见证啊。我就觉得很感恩，就是上帝啊深深的感动我啊，所以盼望啊这个秋雨教会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越深越深的被上帝得着，越深越深的理解上帝，越深越深的明白在福音里面的那一种生命啊。我相信这一些的挣扎一定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上帝祝福你们。
感谢主。好，我还是想请殷强兄有点回应。
对，我可以有点回应哈。首先谢谢西伯哈，就是因为我想西伯这么多年来哈，特别是129之后啊，是与我们同行的。这个不仅是在这一些这个回应逼迫的方式上是同行的，我们受逼迫啊，一同受逼迫啊，这个也是在同行的啊。而且他也一直在关注，也在帮助啊我们很多他能够帮助到的弟兄姊妹，包括到厦门去的啊，那我们不止一位曾经住在厦门啊，我们还有嫁过去的，是吧？这个给我们教会有很多实际的帮助跟支持啊，非常感恩的。那我来回应一下这个今天谈到的这几个问题哈，我就按顺序来回应一下哈。第一个你讲到说，那这间怎么评价这间教会和这个牧者和同工哈这几年的思考跟表达？那我想特别讲的一点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其实是王一牧师哈。其实王一牧师这些年呢，确实有很多被误读的地方啊。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可能离得远一点的哈，就是没有怎么接触过的一些人，其实对王一牧师会去从一些很片段的二手的信息里面去得到的印象，所以以为说这个人是激进的，搞政治的啊等等哈，就是怎么样哈，就是那我想我在这间教会时间当然不算很长哈，这间教会有从05年开始，我是12年才来的啊，那就我到教会只有9年的时间。那在这9年里面根据我对王一牧师的这个比较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后面我有比较多的机会跟王一牧师同工哈，所以我看到说王一牧师回应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回应政府的对教会的这种政策和具体的措施，就是打压的这个方式上，是他基于他的 生命、神学和对上帝对他的托付的，并不是从王一牧师来说，我得说他不是因为血气之勇，然后来用了一种好像别人看为比较激进的方式在回应啊，我想不是这样的。大家如果去读他在被捕48小时之后啊，他但之前已经委托同工哈、啊、已经保管了，在那时候发不出来的这个抗命的这个声明的话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当然也许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也许可以去读更多的哈，就是说那王一牧师的讲章、王一牧师的文章其实你都可以去读，就是他是有一算是有比较整全的对基于对教会论啊，基于对国度的这个末世论啊的思考。这个我就昨天王一乐牧师在他的那个一篇文章当中哈、啊，昨天的那个一个主题的分享当中，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哈、啊。他透过一些文本的这个分析和他自己对王一牧师的了解和他的沟通交流，这点上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想我们呢，说回来到我们这群同工呢，我们这群同工呢确实是不太争气的。我们这群同工呢是。生命确实是不太成熟的，我们自己里头呢有没有对主的爱呢，是有的，有没有热情呢，是有的，生命如何呢，是不成熟的啊。坦率讲就是我们成熟的不多吧，你要说都不成熟的话，这个把一些的同工这个就冤枉了哈。有一些人是相对成熟，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这个同工团队呢在属灵生命上确实是比较不成熟的。我们有对这个国度的尾声啊，有一个强烈的末世感啊，有这个对中国教会一种这个强烈的情感啊，是有的啊。但是我们自己里头在具体回应这些逼迫者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这个就显露出来我们生命的不成熟。我们常常不是确实有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是在福音里面来回应这个处境，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血气里面来回应的，这个确实是存在的。那我们我想呢我倒也没有那么悲观哈，我觉得这个好像从血气里面回应这个就全失败了啊，就羞辱主名了，就怎么样，就我倒不觉得有那么悲观啊，我倒看到说这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成熟和成长的机会啊。也许我由我来说这个话呢有点怪啊，因为包含着一点自我辩护的味道啊。当然我不想为我自己辩护，我想为我们弟兄姊妹啊有一点的辩护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个具体的情境临到的话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几斤几两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觉得秋雨的弟兄姊妹啊真的是太血气了啊，这个你们怎么能够这样来回应这个逼迫你们的人呢啊，这个是不对的。我想可能你的批评是对的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确实说话做事没有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愤怒、苦毒、怨恨是有的。但是我想，如果把另外一个人放在这个场景当中，可能他未必会做得更好啊。就是我们真的显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是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太需要主的恩典了啊。我想这个。这点上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一些场景啊，现实的这种场景当中，他们并不是觉得自己这么做就是对的，我就是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对他们。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是有很真实的在福音当中的成长，那主就在很多的场景之下光照 光照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有经过啊，不太相当不成熟，或者不太成熟啊，到相对比以前更成熟一点的，躲藏在基督里啊，在福音当中来回应这些艰难的时刻，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啊。所以我想就说这一点上，就是我们不必要避讳说，好像说我们都是多么成熟的，不是的，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哈。我也想说，我们这间教会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教会的同工的这一个成熟程度哈，和王一牧师他的主给他的那个恩典，给他的恩赐是有一些落差的啊，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其实如果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还来成长呢？是因为他发现其实牧师早就讲了，对吧？牧师早就提醒我们了，早就讲了，但是牧师他自己的回应也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回应？他不是那样回应啊。那我想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对我们的整个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的被福音统治的程度哈，都还是确实有很大的空间，就是很大的成长空间。我们都王一牧师在某个意义上讲，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有点拖累了王一牧师啊，就是因为别人一看说你们弟兄姊妹这个样，说那肯定是你王一没教好嘛，是吧？是这肯定他就上梁不正下梁歪，他那个他不怎么样，所以你们就更不怎么样，是吧？都是他的徒弟，都是他带出来的人，都这个德性的，你肯定这个肯定是他不行。但是这一点上确实，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归因这个归因的方法可能不是太对啊，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教导呢，确实应该说是非常忠于福音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回应呢，我们的跟我们的生命不成熟有些关系哈，对，所以我想，我先回应这么多吧，好吧，
好，谢谢英强兄，西伯兄还有没点回应？
没有，讲得很好，很感动，感谢主。
我也觉得可能英强兄来回应的时候总是会这个，对，但是还是很感恩，对两位牧者前面很多问题的回应。都非常的精彩，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这一个的对谈呢，其实帮助我们有一些的梳理。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今天晚上来参加聚会的，无论您是福音的朋友，还是说是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您能够有一些的思考。如果是福音的朋友的话，至少。您看见说两位牧者我们在对谈的时候，我们是真诚的去思考我们的这个信仰跟我们整个的生活跟我们面对任何处境的整个的思考，我们期待能够帮助您能够有更多的思考。那如果是我们信主多年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的话，我们也期待两位牧者的一些的思考和回应，帮助你们能够在这一个教会服事，在这一个的生命成长，在这一个的整个对当下的回应思考上，能够更加的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你会发现两位牧者其实都没有好像讲到太多关于策略性的，或者说这一个的实际性的一些的具体怎么走，因为他们留给了足够的良心的空间，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回应，但是他们都非常坚决的或非常尖锐的提出那个中心到底如何的以福音为中心，如何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思考的模式。我也想这也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最宝贵的其中的一个底色和根基啊，非常的感谢啊，谢谢两位牧者，感谢主
啊。谢谢青根兄，
感谢。
我知道，其实后台已经有好多弟兄姊妹想有些回应，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抱歉，其实已经超了18分钟的时间了。我也 这样好不好？我可以开放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有回应或者问题的话，可以打开麦克风问两位牧者问题，好不好？如果有的话，嗯。
哎，请问一下，感谢主，我看见了中国的以巴湖吴卫成老弟兄的话，他在1994年的时候，或者1995年江泽民当君王的时候，他讲这个江泽民的这个法律啊，比这个埃及法老的法律更加邪恶，因为埃及法老呢只是把那个以色列的男婴全部杀掉，但是江泽民的这个法律呢，把这个是所有的这个男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所有的这个小孩子18岁以下的都禁止他们到神面前去。请问一下，你认为这个吴卫成老弟兄的话是对的吗？谢谢。
好，谁来回应？两位都可以，谁来都可以。
就是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准则很清楚，我们只要杀死腹中的胎儿啊，或者是我们不让人来到上帝面前敬拜，这些都不合圣经的真理啊。那有人的言辞他会更加激烈，有人可能会更多的用行动去维护去那个，比如说像我姑姑，她就会帮助很多意外怀孕的人生下来，然后坚持儿童主日学少年团契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讲当然要这样发生的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我挺佩服他的。
好，谢谢。
我没有什么补充的，我觉得希伯回应的很好。
是的，我也觉得希伯兄回应的特别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现在的逼迫环境下，我们家庭教会最底的底线是什么？就教会如果被打散了，或者是传道人被抓了，那教会应该持守什么样的底线？
要不就请英强兄回应一下。
我先说，然后希伯兄来补充哈。希伯兄应该比我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底线要低一点，底线就是不卖主，就是我们如果把底线定太高的话呢，可能会比较艰难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的装备和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程度可能不够啊。因为我讲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哈，我在秋雨圣约教会的服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将来大逼迫到来的时候更严酷的逼迫到来的时候，能够靠主能够站立得稳，不卖主不否认主名，这个就是我认为的这个一个底线的期待哈。其他的我还没有更多的思考啊，请希伯兄来回应吧。
对，因为这种处境啊做法确实我们是预测不到的预测不到。但是呢，在以前的家庭教会当中，他们也都是被冲到很散很散，所以呢最差的情况，我觉得英强讲的不卖主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因为最终你的信仰已经会退到退无可退，那你还是要坚持你的信仰然后不卖主，那个时候已经是可能连家庭或者什么都没有，那你还是要承认主名，因为上帝必要在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承认我们的名。所以这一个底线我挺认同，就是第一点还是好的，但是不要太快这么低就是这样子，就是还有很多方法，多讨教一些教会，人家怎么样挣扎的又能生存下来，从来没那么容易就没掉的啦所以呢除非你是真的是你们教会是当地的明灯，一定要被逮起来，这可能的。但是即使是秋雨圣约教会还活着呀我们中国哪一个教会比他们还那个，对吧？所以呢，我们总要在信心的程度上再走上一点 对不对？你不能够让环境决定你信心的程度，因为你的经验和你的思考，你总要再往前跨一点，跨一点。上帝不会让我们一下子跨到天上去，但是总能够多跨几厘米，多跨几米。这个其实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啊，你可能再往前走一点，这样子啊，那你以后退的空间就会大。求主帮助我们，
感谢主，
谢谢主。
好，我这里有亮弟兄啊，是广西的啊，有个问题是给英强的啊，我在听那个王宇牧师以赛亚书的时候，听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细节，就是说小孩子，这个我们归正中教会。就是说有那个给婴儿洗，有这样受洗的这样一个事情，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在领圣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只是婴儿洗，可能受了婴儿洗的不一定就可以去领圣餐。现在呢，就是说是好像是王宇牧师讲到，他说呢，可能就是后面还有一个什么仪式，就是至少是对基督有一个整全的任性。我想问一下，这个英强弟兄啊，这个秋雨教会是怎么做的？具体的情况是能够多介绍一些吗？哈哈，好，
简单回应一下，就是教会传统上有一个叫监正礼的，当然我们不算完整的实行这个哈。就是我们受孩童洗的孩子哈，他们长大以后呢，需要到一个年龄啊，14岁左右吧啊，我们不说严格限定就必须的14岁，14岁左右的时候，那家长应该来问他啊，首先家长呢应该问他，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真实的对基督的信靠，你是不是预备好了来领餐啊？如果你预备好了领餐的话呢，那家长跟他谈话以后呢，就发现这孩子真的有在对主的信心啊，然后也具备这个分辨圣餐的这个知识的话，那就跟教会的牧者来协谈。那么教会的牧者跟他谈话呢，当然主要呢在侧重在看他是不是已经明白福音，是不是已经决定啊，已经真的是要做基督的门徒啊。若是清楚的明白福音的啊，有真实的信心，有真实的悔改啊，有这个与罪征战的这个经历啊，那么我们呢可能就可以就允准他就领餐。那么允准他领餐呢，就会请他在教会的全体会友面前呢，会有一个信仰的见证啊，他要有一个告白哈，就是说我是如何真正来明白福音的。那有这样一个告白之后呢，
见证你是吧？
对对、
啊就是
那个就被称之为叫监证礼了啊，就是他就此后呢就可以领餐。对，
感谢主。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首先第一步是家长跟孩子详细的谈啊，就是说因为家长最了解嘛，对啊，对小孩子最清楚，而且工作也最好做。接下来就是有教会的这个名义啊，由牧者谈，然后呢就是说第三步就是一个监证礼。然后您受圣餐是这样吗？
是的，
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今天非常抱歉，其实我们9:30就应该结束，现在已经9:58了，我们已经超出了半个小时，但是依然很感恩。那我就请两位牧者分别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先请希伯兄，然后请英强兄。
好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的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献上感恩啊，谢谢你的带领，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不仔细的工作，帮助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啊，真的是从圣灵支取能力来成长。求父神的脸光常常照着我们，使我们脱离地上一切的偶像的吸引。求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我们甚至还会背叛你，但是
我们能够依靠十字架再一次坚立，再一次站立，再一次往前。愿三一的真神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慈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是吧？谢谢你在129三周年之后的这个夜晚你使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一场关于十字架的这样的对话。主啊，我们在谈论关于你的事，主啊，我们在谈论关于你的恩典的事，关于你的国度的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向我们显明的这一切知识，这一切真理，好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主啊，你若不使我们从罪恶当中能够眼睛上那一层障碍被圣灵除掉，我们无人能够明白。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这样的施恩给我们。主啊，我们谈论的许多话题又沉重又艰难，因为主啊，你使我们在这旷野当中正在经历试炼。主啊，你要熬炼我们要让我们来回答，主，我们到底爱什么？我们爱的是你，还是爱这个世界？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原本都是爱世界的，都是爱自己的。但是我们何时能够真正来爱慕你，来真正来愿意顺服你呢？主啊，求你将这爱和顺服都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时代来为自己，主啊，为我们的家，主啊，能够不断的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能够为你来做一点的见证。主，求你使用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所有你的儿女，主啊，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坚固，能够真正来以爱和顺服来回应这个时代。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求你来帮助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头那些还没有信靠你名的，在寻求道路当中的，你亲自吸引他们，在跌跌撞撞当中不断的经历灰心也经历你自己的安慰。主啊，他们如今在需要寻找到一个教会来委身在你的家中的，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也继续的帮助他们。主，我们把全地我们中国所有的教会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你自己的群羊，这是你自己的家。主，就求你真的是你的大能的圣灵来扶持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使我们在高山低谷当中都认定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的认定主你自己再来的时候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和福。主，就求你来带领我们在这中间能够真正来向你保持那个真正的忠心。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纪念主啊所有那些为义受苦的你的仆人和你的儿女。主啊，求你真的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主你在这个时代要赐给我们的那更大的恩典和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那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我们再次谢谢两位。